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明朝洪武十四年，大军到达云南，梁王逃跑后死去，于是设置云南府。从那以后，各郡依次前来归附，延续数代，规制都确定了。总体考察，大理、临安以下、沅江、永昌以上都是府治，孟艮、孟定等处则是司、兴化、北胜等处则是州，有的设置流官，有的仍用土职。现在把各府州都列在土司之下，是按照他们的初始情况。因为云南省所属多是蛮夷杂居，即使正印官是流官，也一定用土司辅佐。而土司名目混杂，难以详细分析，所以把他们系在府州之下，以概括其所管辖。而对于土司事迹，只选取那些有关治乱兴亡的大纲记载下来，使治理者有所见解。云南土司一，云南、大理、临安、楚雄、澄江、景东、广南、广西、镇元、永宁、顺宁蒙化、孟艮、孟定、耿马安抚司副、曲靖。云南是滇国，汉武帝时开始设置益州郡，蜀汉设置云南郡，隋朝设置昆州，唐朝沿袭，后来被南诏蒙氏占据，改为善禅府。历经郑、赵、杨三世，到大理段氏，让高志生担任善禅牧，于是世代占有此地。元朝初年设置善禅万户府，不久改设中庆路，封儿子呼格为云南王，镇守这里，仍然录用段氏子孙守卫其土地。呼格死后，他的儿子继封为梁王。洪武六年，派遣翰林代至王一等人带着诏书晓谕梁王，被长期扣留不放回，最终遇害。八年又派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前往，中途被梁王使者杀害。十四年，征南将军傅有德、蓝玉、穆英率领军队到达云南城，梁王投滇池而死，平定其地，改中庆路为云南府，设置都指挥使司，命都督千世冯城代理司事。二月下诏晓谕云南各郡的蛮人。十五年，傅有德等分兵攻打尚未归服的蛮人寨子，土官杨居乘机作乱，聚集蛮众二十多万攻打云南城。当时城中粮食少，士卒多生病，贼寇到来，都督谢雄、冯城等据城固守，贼兵不能攻下，于是在远处扎营做长久围困的打算。当时穆英正驻军乌撒，听说后率领精锐骑兵回救，到达曲靖，派士卒潜入城中通报消息，被贼兵抓获，欺骗他们说总兵官率领三十万人马到了，贼众惊愕，拔营连夜逃跑，逃到安宁、罗刺、邵甸、富民、普宁、大理、江川等处，又占据险要，树立栅栏，图谋再次侵犯。穆英分调将士剿灭招降他们，斩首六万多级，活捉四千多人，各部全部平定。二十五年，穆英去世，命他的儿子穆春袭封西平侯，仍然镇守云南。自从穆英平定云南，镇守十年，恩威显著于蛮地。每次下达骗旨文书，各藩部都整肃威仪出城叩拜迎接，洗手后才开启，说这是令旨。穆氏也都能够以功名世代承袭其家。每次大征伐，就把征南将军印授予他们，穆氏未尝不在军中。经过几代后，西平侯的后裔应当袭封侯爵，守臣争议，说云南人只知道有前国公，不知道有西平侯。孝宗认为对，答应了。从此就以公爵身份佩戴印信，成为惯例。各土司的进退与夺，都来咨询禀报。等到太平日久，法网周密，凡事必须与太监、巡抚、巡按、三司会议后施行，动辄受到牵制。土官子孙承袭，有累积到二三十年得不到官职的，土官又轻慢法令，玩忽职守，无所忌惮。等到他们罪大恶极，然后兴兵征剿，导致军民日益困顿，地方日益败坏。大学士杨义清等因为武定安全之乱，痛切陈述。前国公穆少勋也进言，虽然得到旨意允许施行，也不能改变。逐渐到神宗时期，朝廷懈怠苟安，边疆败坏一天比一天严重，缅甸、莽氏的叛乱都是失职的土官引导的，虽然稍微取得一些大功，但滇南的丧败最终是由于土官沙定州的祸乱。沙定州是王弄山长官司沙元的儿子， 杀元骁勇有将才，万历年间多次随征调有功，巡抚委任他王弄副长官职务。接着因征讨建水有功，把安南长官司的废弃土地给他。后来征讨东川、水西、马龙山等处，保全了云南会城，号称守功，累积加官至宣抚使，当时号称杀兵。沙定州是他的次子。崇祯年间，元谋土知州吴必奎叛乱，总兵官穆天波剿灭他，调定州随征。定州不想去，口出怨言。恰逢奸徒饶锡之、于锡鹏欠穆天波金子，无法偿还。于锡鹏经常出入土司家，夸耀前府富盛。定州动心，暗中勾结都司阮运家等人作为内应。不久，定州入城辞行，穆天波因嘉惠日不处理事务，定州喧闹而入，焚烧抢劫其府地。穆天波听说事变，从小洞逃走。当时宁州土司陆永命在城中，正在巷战巨贼，从关周鼎阻止穆天波留下讨贼。穆天波怀疑周鼎是被定州引诱来害自己，杀了他，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跑到城北自焚而死。定州占据前府，盘踞省城，劫持巡抚吴兆元，让他上奏请求代替穆天波镇守云南，传习州县，全滇震动。陆永命与石平周龙在田都率领所部离去。穆天波逃往楚雄，金仓副使杨卫之奉调驻守在城中，对穆天波说，您为什么不逃往永昌，让楚雄得以防备，而您在那边形成犄角之势，首尾牵制敌人，这是上策。穆天波听从了。定州到达楚雄，城门关闭不得进入，于是离去，派遣他的党羽王祥、李日芳等攻陷大理、蒙化。杨卫之乘机传习城外居民全部入城，修筑城墙，疏浚城壕，调集土，汉兵防守。定州听说陆永命等各自固守，不敢到永昌，担心杨卫之截断他的归路，急忙回兵攻打楚雄。杨卫之坐在城楼上，贼兵发射巨炮攻击，烟焰笼罩城楼，众人认为杨卫之已死，而杨卫之端坐自如，贼兵相互惊骇以为神。杨卫之窥伺贼兵间隙，救出骑兵杀贼很多，贼兵退去，攻打石平不下，回攻宁州，陆永命战死。贼兵认为以东稍微平定，就又攻打楚雄，分兵为72营，环绕城墙挖掘壕沟，做长久围困的打算。恰逢张献忠死，其部将孙可望率领余众由遵义进入贵州，自称前国焦夫人的弟弟来复仇。百姓长久受杀兵困扰，高兴他们到来，迎接他们。定州解除楚雄包围，在草泥关迎战，大败，逃往阿弥。孙可望攻破曲靖和胶水，都屠城。于是由陆良、宜良进入云南城，分派李定国巡行以东各府，而孙可望亲自率兵西出，杨卫之在启明桥抵御，兵败被俘。孙可望听说他的名声，不杀，对他说，我与你共同讨贼，怎么样？杨卫之要求三件事，不用张献忠尾号，不杀百姓，不掳掠妇女，我就跟你。孙可望都答应了，立即折剑发誓，于是写信小谕穆天波，如同杨卫之所说，穆天波也来归顺。而李定国巡行临安时，定州的部牧李阿楚抵抗作战很顽强，李定国挖地道放置火炮，炮发成线，于是进入，驱赶城中官民到城外百场杀掉，共78000余人，斩获的不在其中。当时都以为李定国攻破临安，必定袭击阿弥，捉拿定州，却只掠夺临安子女而回，所过之处无不屠灭。以惜因为杨卫之在军中得以保全。当初定州回去屯兵在尔阁龙，并且借安南援助巩固自己。恰逢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和，孙可望宣布李定国的罪过，打了他100棍，责令他捉拿定州以自赎。李定国到达后，定州的土牧杨家正迎接定州到他的营寨宴饮。李定国侦察得知，率兵包围营寨，相持数日，定州于是出来投降。于是给定州及其7万士等数百人带上刑具押回云南，在街市上剥了他们的皮。孙可望于是占据云南，而穆天波最终逃往缅甸而死。大理是唐代业余县境，麟德初年设置饶州都督府，开元末年蒙召毗罗阁建都于此，为南诏，治所在太和城。 道格罗凤号称大蒙国，一谋寻改为大理国。其后郑买刺、赵善政、杨干真互相篡夺，到五代晋时，段思平得到他，改号大理国。元宪宗攻取云南，到大理，段志兴投降归附，于是设置都元帅，封段志兴为摩诃罗挫，管理八方，又用刘时忠为宣抚使，与段志兴一起安抚其民众。段氏拥有大理，传时事到段宝，听说太祖在江南开基，派他的叔父段真由会川奉表归附。洪武十四年，征南将军傅有德攻克云南，授予段明为宣慰使。段明派都使张元亨送给征南将军书信说，大理是唐朝交随之外的国家，善产实际上是宋朝腐化之余的邦国，难以列置营屯、徒劳兵甲，请求依照唐宋旧例，宽免我蒙氏、段氏奉行征朔，佩戴华传，每年一小贡，三年一大贡。傅有德发怒，侮辱了来使。段明再次送信说，汉武帝袭战，仅至益州，元太祖亲征，只因为善产，请求赐令班师。傅有德回信说，大明龙兴于怀殿，统一天下，彼是汉唐的小志，卑是宋元的浅图，大兵所到，神龙助阵，天地应服。你段氏继承盟誓，运数已在元代断绝，宽延至今。我军已经歼灭梁王，报了你的世仇，不投降还等待什么？十五年，征南左将军蓝玉、右将军沐英率军攻打大理，大理城背靠点苍山，西临洱河，作为险固。听说王师到来，聚集部众扼守下关。下关是南诏皮罗阁所筑的龙尾关，号称极为险要。蓝玉等到达品殿，派定远侯王弼率兵由洱水东面赶赴上关，形成犄角之势，自己率众抵达下关，制造攻城器具。派都督胡海洋由石门小路连夜渡河，绕到点苍山后面，攀爬树木藤萝和山崖而上，树立旗帜。黎明时分到达下关的军队望见，都跳跃欢噪，蛮众惊慌混乱。沐英身先士卒，策马渡河，河水淹没马腹，将士跟随，于是斩关而入，蛮兵溃败，攻克其城，酋长段氏被擒。段氏与段明都是段宝的儿子。到达京师，皇帝传谕说，你父亲段宝曾有降表，朕不忍废除，次长子明归仁受永昌卫镇抚，次子明归义受雁门镇抚，大理全部平定。于是改大理路为大理府，设置卫，设指挥使司。十六年，品殿土球度会来朝见，命为千夫长，命陆安侯王志、安庆侯裘成、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殿，修缮城池，建立屯堡，设置驿站，安抚人民。十七年，以土官阿哲为邓川知州，阿散为太和府正千夫长，李珠为副千夫长，杨奴为云南县丞。十九年，设置云南洱海卫指挥使司，以赖镇为指挥千事。洱海原本是品殿，兵火之后，人民流亡，房屋不再存在。赖镇到任，修复城池，建桥楼，整治房屋势力，修建屯堡、堤防，事后又开白岩井，百姓开始安定。二十年，诏令颍川侯曹镇及四川都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，供给军器农具，就在云南品殿屯田耕种，以等待征讨。永乐以后，云南各土官州县都按期入贡，进献马匹和方物，朝廷按制度赏赐。嘉靖元年，将十二关长官司改设于一泡江之西，听从巡抚何孟春的奏请。临安，古代巨挺国，汉朝设置县，唐朝为羁縻柯州地。天宝末年，南诏蒙氏于此设置通海郡。元朝时内附设置阿伯部万户府，至元中改临安路，属临安、广西、元江等处宣慰司。洪武十四年，征南将军攻下云南，派宣德侯金朝兴分道攻取临安，元右丞务补台、元帅宛者都及土官杨正投降，改路为府，废宣慰司，设置临安卫指挥使司。十七年，以土官何宁为阿弥之州，弄生为宁州知州，陆县为蒙自知县，普绍为纳楼茶店副长官，都来朝贡，于是给以告示官带任命他们。十八年， 临安府千户纳素丁等来朝见，每人赐米十石。永乐九年，西出殿长官司副长官自恩来朝见，进贡马匹及金银器，按例赏赐。自恩于是说，本司每年交纳海贝79800所，不是本地所产，请求准许折算成钞银以便利。户部认为洪武年间定额难以准许折合交纳。皇帝说，向没有的地方索取，正是以虐害百姓，况且他们是远方夷人，尤其应当宽恤免除他。宣德五年，宦官云仙从云南返回，上奏请求设立东山口巡检司，任命原土官的后代普觉担任巡检。宣德八年，奎荣殿长官司上奏说，河底从洪武年间起由官方设置渡船，道路通往车里800。近年来有军民逃出境冒充使者，强迫渡船搭载，往往被害，而且沿河时常有劫匪出没。请求设置巡检司，任命原把事袁凯的儿子袁宇担任巡检。朝廷批准了。嘉靖元年，重新设置宁州流官知州，掌管州事，土知州路事专门负责巡捕。宁州原设有流官，正德初年，土官陆凤暗中贿赂刘瑾，将其罢免。于是勾结弥勒州十八寨的强悍盗贼作乱，被官军捕杀。他的儿子陆世爵又因罪被判处死刑。巡抚和按察使请求仍然设立流官，朝廷批准了。当初临安阿弥州土官普助在洪武年间担任土知州，后来设立流官，录用他的后代普觉担任东山巡检，不久又因其他事被罢免。正德二年，因为广西为魔，王弄山与阿弥接壤，盗贼出没，仍然命令普觉的后代继承原职。普为藩，与宁州陆氏发生武装冲突，军队被歼灭。普为藩的儿子普明生幼年在官府抚养长大，长大后有关部门让他继承父亲职务。普明生收集旧部，作战勇敢，随军讨伐涉安有功，仍然被授予土知州，逐渐骄横放肆。崇祯五年，御史赵弘范巡视辖区，普明生不出营。随后普明生排列戈甲旗帜长达数里，赵弘范大怒，与巡抚王抗商议，请求讨伐，得到批准。官军进军包围州城，普明生害怕，派人约定投降，同时暗中用重金向元谋土官吴必奎求援。当时官军已调派吴必奎随征，吴必奎与普明生交战，刚一交锋便假装败退，官军望见，于是大败，布政使周世昌战死。朝廷以挑起事端的罪名处罚王抗，将他逮捕治罪，而普明生接受安抚，但他更加骄横放肆，当权者对此很担忧。不久，广西知府张继孟经过阿弥，用计毒死了普明生。吴必奎听说普明生死，于是反叛，接连攻陷武定、陆丰、楚雄等城。宁州土官陆永命、石平州土木龙在田都与吴必奎、普明生一起从征而闻名。到这时，前国公穆天波传令他们统兵合力剿捕擒获吴必奎。普明生的妻子万氏本是江西济籍的女子，淫荡而狡猾。普明生死后，他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元的儿子沙定州。普明生有个儿子叫普福远，与万氏分寨居住，沙定州又杀普福远，兼并了他的地盘。穆天波传令沙定州捉拿吴必奎，沙定州不想去，于是反叛，详情记载在前传中。临安府管辖四个州、四个县，其长官司有九个，纳楼茶殿、教化三部、西处殿、左能寨、王弄山、奎荣殿、司陀殿、洛孔殿、安南，这些地方都在郡的东南。西平侯征讨安南，取道于此，莲花滩以外就是交趾荒外之地，而临安没有南面的忧患，是因为有这些殿作为屏障，但当地多瘴气，流官不愿进入，各长官也不请求代席，自行其事，经常互相攻伐。那楼部内有三个矿场，中场、鹅黄、摩诃，已经封闭很久，亡命之徒多偷偷开采。其中的安南长官司本是阿伯满所居之地，旧名包谷，后名设资，元朝为设资千户所，因为地境交趾，改为安南，隶属临安路。正德八年，蒙自土设陆祥争夺继承父亲职务，毒死他的敌兄路人，安南长官司土设那代派兵帮助他，于是作乱，守臣讨伐平定。 事情上报后，命令革除蒙自土官，改长官司为新安守御千户所，调临安卫中所官军驻守。楚雄过去是威楚，元宪宗设置威楚万户府，至元之后设置威楚开南路宣抚司。洪武十五年，南雄侯赵雍夺取此地。十七年，任命土官高正为楚雄府同知，阿鲁为定边县丞。永乐元年，楚雄府上言所属蛮民，不知礼义，只有伯种性情温良，有读书识字的。抚州已曾设立学校教养，但县学未设。县所辖六里，伯人超过一半，请求设立学校，设置教官训会，朝廷批准了。宣德五年，命令原土知府高正的女儿继承同知职务。高正起初任同知，永乐年间来朝见，当时仁宗监国，赞赏他的勤勉忠诚，升任知府，子孙仍袭同知。高正去世，无子，妻子袭职。又去世，他的女儿上奏请求袭任知府。皇帝说，先皇有既定命令，令他袭任同知。宣德八年，升南安州郎景土巡检李宝为州判官。因为乡老说，本州都是罗武、活泥、乌蛮等杂类，秉性顽劣粗犷，因为没有土官管束，多致流移，差役赋税都难以办理。众人曾推举李宝代理州事，他安抚得当，百姓都归服，流移者又回来请求授予本州土官。吏部说，南安原来没有土官，难以批准他的请求。皇帝认为治理在于顺应民情，批准了。宣德九年，前国公穆圣等上奏，楚雄所属黑石江及泥坎村营场，军民盗矿，成百上千卫群持兵器抢夺。楚雄县贼首者谢鸠和武定贼者为等，劫掠军民，杀死巡检张真。又定边县阿居里等处强贼，聚众超掠景东等位。大理、蒙化、楚雄、瑶州都有盗贼出没。皇帝下敕责备穆圣等，限期三年，讨平所有作乱者。嘉靖四十三年，楚雄叛蛮阿方等起兵，先攻一门所，流窜劫掠袭俄、昆阳、新化各州县，建号称王，约土官王义兴、王行道为援。王义兴后来后悔，到军门请求讨贼效力。巡抚吕光寻允许，招降数百人。官军分路进兵，擒获贼党。乘胜进攻大、小木指二寨，攻克，斩阿方首级，其余贼寇全部平定。澄江，唐朝时为南宁、昆二州地。天宝末年，陷于蛮族，号称罗家店。宋朝时，大理段氏称为罗家部。元朝设置罗家万户府。至元年间，改为澄江路。洪武十五年，云南平定，澄江归附，改为澄江府。地处云南省中部，山川明秀，蚕衣耕食，百姓安于本业。附近的啰啰性情虽然顽狠，但恭敬上官。官员到任，争相迎接到家，杀羊宰猪，亲近所有以供之，妇女都出来罗拜，所以在各府中独称安静。景东古时是浙南，汉朝尚未有此地。唐朝南诏蒙氏开始设置营生府，后来被金齿白蛮占据。元朝中统三年讨平，以其所属隶属威楚万户。至元年间设置开南州。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，景东先归附。土官额陶进献马160匹，银3100两，驯象二头。诏令设置景东府，任命额陶为知府，赐予文起袭衣。洪武十八年，百夷四轮发反叛，率众十余万攻打景东的北极寨。额陶率众抵御，被击败，率领他的一千多家百姓避于大理府的白崖川。事情上报，皇帝嘉奖他的忠诚，派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携带白金文旗赏赐给他。洪武二十三年，沐英讨平四轮发，恢复景东地，于是上奏景东是百夷要冲，应设置卫所，以锦衣卫千世胡长镇守，额陶仍任原职。洪武二十四年，皇帝认为景东是云南要害，且多肥沃田地，调白崖川军事屯守。洪武二十六年，命令海卫指挥同知赖镇守景东，这是听从穆春的请求。宣德五年，设置孟冕长官司。当时景东上奏所辖孟冕、孟书地方遥远，屡次被外寇侵扰，请求将孟书并入孟冕，设立长官司， 授予把事江松为长官，隶属景东，每年增加贡银50两。宣德六年，大侯土之州刀奉汉侵占孟缅地，敕令前国公穆圣派官抚谕。正统年间，私人发反叛，官军征讨陆川，知府陶赞从征有功，进阶大中大夫。弘治十五年正月，景东尉云雾黑暗，昼夜不便共7日，巡抚陈京上报，命令廷臣商议考察，以谢天变。南京刑部督察院呈旨，考核罢黜文武官1200员。嘉靖年间，浙东佃作乱，劫走景东府印，土设淘金追斩其头目，夺回印信。景东部都是伯种，性情淳朴，习用弩射以象作战，历次征讨铁索、弥鲁、拉建、安全、奉祭祖朱意，都调其兵及战象。天启六年，贵州水西安邦彦反叛，率众20万进入云南境内，至马龙后山，离省城15里。总兵官调景东土设陶明清率兵埋伏路左，贼分路并进，官兵抵御，贼拒战，气势很锐。陶明清用象阵从左翼冲出横击，贼溃败，追击10余里。巡抚上报战功，推陶明清为第一。景东每次调兵2000，必自校1000余，饷食之费从未养给公家，土司中最称恭顺。其府至东有邦泰山，颇险峻，土官陶信所世居。广南宋朝时名特摩道，土酋农信是农志高的后裔。元至元年间，设立广南西路宣抚司，起初领潞城等5州，后来直领安宁、富二州。洪武十五年归附，改为广南府，以土官农郎经为同知。洪武十八年，农郎经来朝，赐锦起超定。洪武28年，都指挥同知王俊奉命率云南后卫官军至广南，筑城建卫。农郎经的父亲农真又不自安，结众聚山寨据守。王俊派人招降，不服，时常埋伏草莽中劫掠，窥视官军进退。王俊于是派遣指挥欧庆等分兵攻各寨，自己率兵攻取农真佑，又用兵扼守小道，断绝其救援。各寨全被攻破，众溃，农真佑穷促被擒，谢送京师，享农郎金为府通判。永乐六年，富州土之州沈贤金入贡，正值仁孝皇后丧事，沈贤金奉香毕之际。宣德元年，土官农郎举来朝，进贡马匹。正统六年，广南贼阿罗、阿斯等劫掠，命令总兵官穆昂等招抚。当时富州土官沈正与农郎举互相攻劫，纠众亲弟，皇帝命穆昂等看处。正统七年，穆昂上奏二人叛逆没有实际，因有嫌隙互相妄奏，兵部请求治沈正等罪，皇帝以蛮人身份宽恕他们。沈正、农郎举互相仇杀已10余年，当时正征伐陆川，畏惧兵威不敢动。不久，农郎举已从征公生同知，死后无嗣，四门社目共同推举农文举署理事务，屡立战功。万历七年，时寿同知，其子农英祖从征3乡，轻获贼首，诏赏银200两。播州之役，征调骑兵3000，讨伐巡店叛幕，都有功，赐4品符。农氏自从农文举凭借四门社目推举拥护之力得受职务，后来农氏习替必依靠他们。土官之政出于四门，租税仅取1/10，道路险阻多瘴气，知府不到其地，印信由临安指挥一人署理。指挥外出，印封存一事，入室取印必有瘟疫死亡。万历末年，知府廖炫为避瘴气到临安，将印信交给同知农世英的儿子农天寿。农天寿死，家奴偷窃府印，并经历私印逃跑，后来将印信归还其族叔农世祥。当时农世英的亲弟农世谢按例因袭职向农世祥索要印信，农世祥不给，于是将土地献给4城土官岑阶，与之联姻结兵灭掉农世谢一家。等到农世祥死，妻子农林将府印送给岑阶，而经历私印又被农林的弟弟农琼占有。巡抚王茂忠调兵前往查问，农琼害怕，将经历私印还给通判州县，岑阶也交出府印献给官府。当时军队刚调到边境，立即被遣回。朝廷议论追究廖炫擅离职守和守巡失于安抚之罪，农琼、岑阶已经认罪服输，不再追究，诏书批准。 不久，龙少汤兄弟争袭，各自勾结交趾丘相，焚烧抢掠一空。广西、隋朝属漳州，后来被东伯、乌蛮等部占据。唐朝隶属黔州都督府。后来失宗、弥勒二部逐渐强盛，蒙氏、段氏都不能控制。元宪宗时开始内附。至元十二年，将二部编为军队，设置广西路。洪武十四年归附，以土官普德署理府事。洪武二十年，普德及弥勒知州赤善、失宗知州阿帝各派人进贡马匹，诏赐文启抄定。洪武二十四年，布政使张胆上奏，维摩、云龙、永宁、浪渠、岳顺等州县蛮民顽恶，不遵政教，应派兵戍守，以控制他们。此后，朝贡赏赐按制度进行。正统六年，总兵官穆昂奏报失宗州河广南府的贼人阿罗、阿斯纠合叛乱，命令穆昂等人招抚小狱，不久平定。成化年间，土知府昂贵有罪，被急去职务，安置在弥勒州，于是设置流官，开始修筑土城。嘉靖元年，设置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守御千户所。那里的部众喜欢抢掠，没有纪律，直到水西、乌撒用兵时才开始征调他们。崇祯年间，巡按御史傅宗龙从云南进入贵州，招募普兵随行。当时云南最强劲的军队称为沙普兵，也称为昂兵。镇元是古代仆洛杂蛮居住的地方，原始说是活泥、西仆两个蛮族。唐代是南诏蒙氏营生府地，后来被金齿伯蛮占据。元代是威远蛮蓬府，属于元江路总管。洪武十五年，总管刀平与兄长纳之归附，被授予千夫长。建文四年，设置镇元州，以刀平为知州。永乐三年，刀平率领儿子来朝见，进贡地方特产，赏赐钞币和文启。跟随征讨八百，又跟随攻打石崖者达寨外部，整县来投降，进贡地方特产。升为府，以刀平为知府，设置经吏、知事各一员，进贡和赏赐都按惯例。成化十七年，因为地方不安宁，免去镇元各土官的朝觐。正统元年再次免除。嘉靖年间征讨安全，调镇元兵一千人，命令刀宁熙带领，又调其子刀仁也率领兵一千人征讨拉建，攻克于负寨。起初镇元的官印被那氏夺走，此时得到官印并献上，命令给予他。管辖一个长官司叫鹿谷寨，永乐十年设置。永宁是过去楼头穆家地，连接吐蕃，又名达兰。唐代属于南诏，后来被摩歇蛮占据。元宪宗时归附，至元年间设置达兰管民官，不久改为永宁州，隶属北圣府。洪武平定云南时属于贺庆府。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。十二月，土贼卜柏如加劫杀军民，前军都督千世和福派指挥李荣等人征讨。他的儿子阿沙逃入格什瓦都寨，官军携带三日粮食深入追赶，正逢天降大雨，众人饥饿疲惫，撤军返回。永乐四年设置四个长官司，隶属永宁土官，以土球张守等人为长官，各给印章，赐官带彩币。不久升永宁为府，隶属布政司，升土知州各级巴合为知府，派他携带敕书前往大西藩抚慰小狱蛮众。宣德四年，永宁蛮寨史布拉菲纠集四川盐井卫土官马拉菲，杀死各级巴合，官军安抚平定，命令卜撒继承知府，又被史布拉菲所杀。之后命令卜撒的弟弟南巴继承，马拉菲又占据永宁节卜上下三村，驱逐南巴，大肆抢掠叶白、坚筑、促卜瓦各寨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命令都督同知穆昂统兵小狱祸福，并移文四川行都司下盐井卫，小狱马拉菲归还所占据的村寨。正统二年，马拉菲被南巴攻打，攻占乌节等寨，南巴也控告马拉菲杀害，诏令镇巡官查问，命令各自归还侵占土地，于是平息。永宁边界东到四川盐井卫十五里，西到丽江宝山州，南到浪渠州，北到西藩，管辖四个长官司，叫腊次和、瓦鲁支、格殿、香罗。顺宁府本是蒲蛮地，名叫庆殿。宋朝以前不与中国相通，即使蒙氏、 段氏也不能制服。元泰定年间才归附。天历初年设置顺宁府和庆殿县，后来省入府。洪武十五年顺宁归附，以土求阿月贡代理府事。十七年命令阿日贡为顺宁知府。二十三年土求猛丘、土知府子丘等人不缴纳税赋，自相仇杀。大理卫指挥郑祥征讨蒙化贼，移军到店头攻破其寨。猛丘请求投降并缴税，于是返回。猛丘死后，把氏阿罗等人又起兵相互攻击。二十九年西平侯穆春派郑祥与指挥李荣等人分道进讨，擒获阿罗等人诛杀。后来进贡赏赐按制度。顺宁与大侯接近。万历年间大侯土赦奉赦，奉学兄弟不相容。奉学倚仗岳父土知府猛廷瑞，与兄长奉赦天天交战。巡抚陈用兵发檄文给参将李先柱，副使邵以仁勘察处理。邵以仁袭击并逮捕猛廷瑞，于是请求改顺宁为流官。李先柱接到檄文，极力说不可征讨，被诽谤，被捕下狱，死在狱中。但猛廷瑞确实没有谋反意图，因为参将吴显忠觊觎他的财富，诬陷他帮助恶人，索取金子不应允，于是向巡按张英阳进谗言，转告巡抚陈用兵。猛廷瑞非常恐惧，不得已斩杀奉学献上。吴显忠更加诬陷他隐秘的事情，加上反状，巡抚和巡按会奏，得到旨意大缴。猛廷瑞出来献上官印和儿子以等候命令，不被接受。吴显忠率兵进入他的寨子，取尽猛氏十八代积蓄数百万，诱骗猛廷瑞到省城逮捕他，向朝廷献捷。于是他的部下十三寨全部愤怒，开始聚集兵力反叛，官兵全部剿除，并杀了他的儿子。邵以仁被破格提升为右都御史、因子。不久犯大辟罪，关进监狱，张英阳也病死了。人们认为这是天道。顺宁附近有蒙蒙、蒙撒、蒙免，所谓三蒙。蒙蒙最强，部落万人，时常与另外二蒙为难。那里田地少，竹丛多，以涉猎为业。蒙免地虽广，但人柔弱，不长次官带，最忠顺。蒙撒微弱，后来并入耿马。蒙化，唐代属瑶州都督府。蒙氏时细奴罗筑城居住，号称蒙社赵。段氏改为开南县。元代为州，属大理。洪武十七年以土求左和为蒙化州判官，师升为正千夫长。二十三年西平侯穆英因为蒙化所属蛮火头子清等顽固不化不服，请求设置位，命令指挥千事李据守蒙化。贼人高天会作乱，大理卫指挥使郑祥捕获斩杀他，传首云南。永乐九年土知州左和、正千夫长阿树来朝见，进贡马赏赐按惯例。之后左家跟随征讨陆川，在大侯作战功居第一，升任临安知府，掌管州事。正统年间升州为府，以左家为知府世袭。他所管辖的江内个蛮性格柔顺，很驯服，江外几支以勇悍著称。每次应征调多进行野战，没有行伍队列。成化十七年巡抚奏报地方不安宁，免除蒙化土官明年朝贡。正统元年诏令再次免除。万历四十八年云龙土知州段龙死，儿子嘉龙继立，养子晋中杀嘉龙争夺世袭，流窜劫杀抢掠。官军进讨，晋中从小路想逃往大理，官军擒获诛杀他，改设流官，授予段氏世代立木一人。孟艮，蛮名叫孟艮，自古不与中国相通。永乐三年来归附，设置孟艮府，隶属云南都司，以土求刀哀为知府，给印告官带。当时刀哀派人来朝见，请求设置治所，每年半差发黄金六十两。六年土知府刀交派弟弟刀哈轰进贡大象和金银器。礼部说刀交曾动兵攻劫临境，狡诈不成，应拒绝其进贡。皇帝说蛮夷能悔过来朝，往事不足责怪，命令赏赐钞及荣锦起帛。此后进贡赏赐都按惯例。宣德六年命令内官杨林携带彩币前往赏赐孟艮知府刀光。正统年间孟艮地多被穆邦吞并。景泰年间进贡知府名叫庆马剌，不知与刀氏是什么关系。 孟艮在瑶关东南2000里外，沃野千里，最淫妇。地多虎，农人在树梢结草楼以护庄稼。云南知府赵混一曾进入其境，接待礼仪傲慢，以后无人再去。孟定，蛮名叫景麻。至元年间，设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，管辖二店，隶属大理、金池等处宣慰司。洪武十五年，土球刀民扛来朝见，进贡地方特产，赏赐起帛钞币，设置孟定府，以刀魂立为知府。永乐二年，孟定土官刀景发派人进贡马，赏赐钞罗绮，派遣使者前往赏赐印告、官带、席衣，又颁发信符、金字红牌。四年，皇帝认为孟定道路险远，每年朝贡不便，命令自今以后三年一贡，如庆贺谢恩，不拘此例。起初，孟连与孟定都是陆川地，其土木都是固等仪，厌恶相互隶属。后来改孟连隶属云南，多因互侵土地仇杀。宣德六年，土知府罕言法以此上言，敕令前国公穆圣派官抚谕，使各归还侵略。正统年间，陆川叛乱，孟定知府刀路孟逃走。穆邦土官韩葛从征有功，总督王继奏请让他食孟定之土。嘉靖年间，穆邦罕列据地夺印，令土设罕庆守之，名为耿马。地的收入全归穆邦。万历十二年，官兵攻取陇川，平定孟定故地，以韩葛之后为知府。十五年颁孟定府印。崇祯末，孟定叛，降于缅甸。其地自瑶关南八日城，西接陇川，东连孟连，南穆邦，北镇康。土籍人稀，有马元成在焉，管辖一个安抚司，叫耿马。万历十二年设置，以门罕为安抚使，与孟定隔扎里江。孟定居南，耿马居北。罕死，弟们罕金互应，屡次奉朝贡。当时穆邦司里作乱，清湾殿、镇康以仗罕金为生源。天启二年，缅人攻蒙乃，孟艮、罕金欲救之，缅移兵攻金，金后路之，乃解。后与穆邦罕政构南不绝。曲靖、隋代公协二州地。唐代设置南宁州，改公州为曲州，分协州至靖州。至元初年，设置摩弥布万户，后改为曲靖路宣慰司。洪武十四年，征南将军攻下云南，原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陵、行省平章刘辉等来投降。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，设置曲靖军民府。十六年，詹益州土官安所书、安慈等进贡马和罗罗刀甲、詹山、虎皮，诏令赏赐安慈官带、绮罗衣各一席，并文绮钞锭。罗雄州土球纳居来朝见，赏赐钞币。十七年，益左县土球安伯作乱，西平侯穆英发兵讨伐降服他。二十年，越州土球阿兹与罗雄州营长发术等叛乱。阿兹是土官龙海的儿子。越州蛮族称为苦麻部。元末龙海居住在那里，所属都是罗罗斯种。王师征南时，穆英驻兵齐地汤池山。龙海投降，于是派子入朝，诏令以龙海为知州。不久叛乱，穆英擒获他，迁徙辽东，到盖州病死。阿兹继其职，更加桀骜，至此叛乱。皇帝命穆英会合征南将军傅有德进讨，路过平夷，以其山险恶，宜驻兵屯守，于是迁其山民往居卑武村。刘神策卫千户刘成等将千人置保其地，后以为平夷千户所。阿兹等率众寇普安，烧府志，大肆剽掠。傅有德率兵击之，斩其营长。二十二年，有德等进攻，土官普旦来投降。阿兹退屯普安，以崖壁为寨。傅有德以精兵逼迫，蛮众皆援壁攀崖，坠死者不可胜数，生擒1300余人，获马畜甚重。阿兹逃回越州，傅追击败之，斩其党50余人。阿兹穷促请降。起初，阿兹逃时，扬言说：“国家有万军之勇，我地有万山之险，岂能尽灭我辈？”穆英乃请求设置越州、马龙二位，扼其险要，复分兵追捕，至此遂降。穆英等人认为陆梁是西南要地，请求设置卫所屯田驻守。皇帝命令洱海卫指挥千世腾据在古鲁昌修筑城池， 设置陆良卫指挥使司。沐英又说，曲靖指挥千户哈次不花，原是元朝守御陆良的千户，如今陆良设置卫所，应当调他前来本位镇守，才能断绝后患。皇帝下诏同意了。皇帝认为平夷尤其处于交通要冲，四面都是各蛮族部落，于是派遣开国公长生前往陈阳征集民间丁壮5000人，由右军都督千事王成统帅，将平夷千户所改设为卫所。洪武23年设置越州卫，洪武24年将越州卫迁到陆凉州。因为沐英说云南各蛮族都已归降，只有阿兹凭借险要屡次反叛，应当迁移卫军去守御。不久阿兹再次反叛，皇帝任命都督千事何福为平羌将军，率领军队进讨，多次击败贼众。恰逢连续几个月大雨成灾，阿兹救援断绝，便与部众投降。何福选择空旷之地列置栅栏，用来安置他的部众。西南有慕容京，是贼人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又调普安卫官军设置宁月堡镇守，然而阿兹终究不悔改。洪武27年，阿兹再次反叛，西平侯沐春和何福率军在越州城北扎营，派遣壮士埋伏在岔路，然后派兵挑战，蛮兵全部出动，伏兵突起，大败他们，阿兹脱身逃走。起初曲靖土军千户阿宝、张林所守之地与越州接壤，部众多，互相贸易。沐春派人结交阿宝等人，侦查阿兹所在的地方及其经过的道路，星罗棋布地设置守卫堡垒，断绝他的粮道，贼人更加困窘。洪武28年，何福秘密领兵驻扎在赤窝铺，派遣百户张忠等人直捣贼巢，擒获阿兹，将他斩首，俘虏其党羽，越州于是平定。从此以后，各土官按期朝贡，西南太平无事。正统2年，曲靖军民知府宴议陈述4件事：第一，土官承袭职位，有时是子孙，有时是兄弟，有时是妻子继承丈夫，有时是妾继承正室，都没有预先确定次序，导致临到承袭时争夺，仇杀连年。请求敕令该部发文给有关衙门，预先确定次序，造册登记，土官有变故，按次序袭职。第二，请求抚恤阵亡将士的子孙。第三，请求云南官员的俸禄全部按照四川的成立。第四，均匀户口田地。事情下发给有关部门商议施行。宴议又请求设置詹益州松韶巡检，皇帝听从了。嘉靖年间，罗雄知州者俊杀死营长，夺其妻子，生下儿子纪荣。纪荣稍微长大，就持刀追赶者俊。者俊想置他于死地，因为其母亲的缘故不忍心。等到者俊请求退休，让纪荣代替承袭，纪荣于是驱逐者俊。者俊向镇巡官申诉，命令迎接者俊回来。纪荣表面上侍奉他，实际上加以囚禁。万历9年，调罗雄兵征讨缅甸。纪荣将要出发，担心留下者俊成为祸患，于是弑杀了者俊。当时詹益土知州安世鼎死了，妻子安素仪代理州事，也提兵应调。纪荣与他合并军营，与他私通，并且倚仗詹益兵力作为援助。军队经过越州，留在土官滋氏家中，淫乐不前。知州岳英奎报告兵备，将要擒拿他，纪荣逃走，于是聚众反叛，攻破陆良鸭子塘、斗碑等寨，在赤龙山修筑石城，占据龙潭作为险要，广袤60里，命名自己所居之处为龙楼凤阁，周围环绕群寨，把各军士的妻子女�儿安置在其中。万历13年，巡抚刘世增于是传习各道进兵，恰逢刘听击破缅甸借送官犯回来，刘世增把军队交给刘听。刘听于是急速奔赴普乍营，直捣赤龙寨，斩杀贼人首领，纪荣逃走。刘听又连续攻破三寨，降服其部众17000人，追击败兵到阿败江，斩杀纪荣，贼寇平定。刘世增请求筑城，改设刘官，于是以和谈为知州，者纪人为巡检。不久蛮寇必大反叛，杀死纪人，抓住和谈。参将蔡兆吉等人讨伐平定，于是改罗雄州为罗平，设置千户所名为定雄。当时詹义安素仪没有儿子，以乌撒土官的儿子安少庆为嗣子。安少庆死后，孙子安远承袭。土父设科作乱，驱逐安远，纠集众人焚烧掠夺詹义各堡栈，攻陷平夷卫。 天启三年，官兵擒获射科，诛杀他。天启五年，安边占据詹邑，跟随水西反叛。此事详细记载在乌撒传中。起初，越州阿字英罪被诛杀，永乐年间任用他的儿子陆宁为土县丞，与一左沙氏划分土地居住。其地南北120里，士兵战马精良强健，征调的银两达到3800两。曲靖境内有胶水，距离平邑为60里，与贵州接壤，云南军队出上6位必经之路。天启初年，对水西用兵，巡抚大臣商议，曲靖是全滇的所越，胶水处于贵州、云南的冲要，是险要的关键之地。平邑右所应当移至到胶水，离开险地筑城，使之与平邑卫相互遥望，互为声援，便利。上报批准。